第二章第七节，身体的意志力储备。对三思而后行反应的最佳生理学测量指标是心率变异度，可能大多数人都没有听过这项指标，但它确实能反映压力状态和平静状态下不同的身体状态。每个人的心率或多或少会有所变化，你在上楼梯的时候能明显感觉到心率加速，如果你很健康，即便是你在看书的时候，心率也会有一些正常的波动。我们现在说的并不是可怕的心率失常，而只是一些正常的变化。你吸气的时候，心率会升高，呼气的时候，心率会降低，这是正常的，也是健康的。这说明你的心脏能从交感神经系统和副交感神经系统中收到信号，前者会加速身体运动，后者会减缓身体运动。当人们感到压力时，交感神经系统会控制身体，这种生理学现象让你能够战斗或者逃跑，心率升高，心率变异度就会降低。此时，由于伴随应激反应产生的焦虑或愤怒，心率会被迫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。相反，当人们成功自控的时候，副交感神经系统会发挥主要作用，缓解压力，控制冲动行为，心率降低，心率变异度便会升高。此时，人们能更好地集中注意力并保持平静。希克斯托姆在一次实验中首次发现了自控力的生理学指标。在这次实验中，他要求饥饿的学生们不准吃新鲜出炉的巧克力曲奇饼。这件事真的很难，因为学生们为了准备味觉实验早就开始进食了。他们来到实验室后，看到屋子里摆满了刚刚烤好的巧克力曲奇饼、巧克力糖和胡萝卜。实验人员说，胡萝卜你们想吃多少就吃多少，但不能碰饼干和糖果，那是给下一组被试者准备的。学生们很不情愿，但又必须拒绝甜食，这时他们的心率变异度升高了。比较幸运的另一组被试者只需要拒绝胡萝卜，可以尽情享用饼干和糖果，他们的心率变异度没有变化。心率变异度能够很好地反映意志力的程度，你可以用它推测谁能够抵抗住诱惑，谁会屈服于诱惑。比如当一个戒酒的人看到酒时心率变异度升高，那么他很可能会继续保持清醒，但如果情况相反，他的心率变异度降低，那么他很可能会固态复萌。研究还发现，心率变异度较高的人能更好地集中注意力，避免及时行乐的想法，更好地应对压力，他们在困难面前更不容易放弃，即便他们一开始就遭到了失败或得到了消极评价。这些发现让心理学家把心率变异度称为身体的意志力储备，也就是一个衡量自控力的生理学指标。如果你的心率变异度高，那么无论在何种诱惑面前，你的意志力都会更强。为什么有人如此幸运，在意志力挑战面前有更高的心率变异度，而有些人却有明显的缺陷？有很多因素会影响到意志力储备，比如你吃什么。以植物为原材料，未经加工的食物有助于提高心率变异度，而垃圾食品则会降低心率变异度。或是住在哪里，糟糕的空气质量会降低心率变异度。任何给你身心带来压力的东西都会影响自控力的生理基础，甚至会摧毁你的意志力。焦虑、愤怒、抑郁和孤独都与较低的心率变异度和较差的自控力有关。慢性疼痛和慢性疾病则会消耗身体和大脑的意志力储备。但你也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将身心调节到适合自控的状态。要提高意志力的生理基础，上一章中的冥想练习就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，它不仅能够训练大脑，还能够提高心率变异度。还有一些减轻压力、保持健康的方法，比如锻炼、保证良好睡眠、保证健康饮食、 和朋友家人共度美好时光，参加宗教活动，都能增强身体的意志力储备。